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试验过，就是说，以一张一个礼拜的方式来宏观一下这个赛事书哈。那这是第一次，我们这样试着看看，因为即便说是一节都觉得很困难的，现在一次要5节啊，那 OK 了，我们就试试看哈。我们有些人呢，已经念了赛斯书，念了十几年了。那我们也上真的不知道多少千堂课在谈赛斯，那有些课程谈了很多次了哈。那当我们念了这么多赛斯书哈，我们到底知道赛斯到底真的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它的意义跟重要性到底是？着重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去探讨一下哈，因为赛斯告诉我们一个比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多次元的实相或多次元的人格。换言之，就是你的人格，你以为你在世界上，但是不是你的人格只有在世界上，你还有内在人各个层次的人格，甚至于在218节他提到赛斯说我在第十二层，我是。鲁伯克耶稣的第十二层，那个他的自己这样子，所以有这么多层，那到底多少层不知道，就是一层加一层加上去的。好，那每一层跟每一层之间，它就有一个顺序性，也就是说，比如说这样，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盖一个房子，或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弄一个花园，那这个是我的想法，可是我的想法呢，在。内在来讲，他有一个想法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念想，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然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内在的一个想法。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也不是命定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啊，我想要弄一个花园，可是去了以后，发现还有其他事情更好玩的时候，你可能会弄其他的东西。那我自己在看这个书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跟比喻啦。换言之，就是说，好像是你去拿一个，假如说Nintendo 这家公司出了1000片、1万片的这个game，那你写那个 game，你本来就是要挑战这个部分的。那它整个过程当中，它从头到尾到后面，它整个过程都已经设计好了，没有错。你的人生的确是有个蓝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在任何一个moment、一个片刻、任何一个情节当中，你去改写它。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改写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写了一篇小说，那写完之后，你明天早上起来再看看它的时候，你突然间说，我这个地方可以再插个什么颜料进去，插个什么元素进去。那这个插进去的元素呢，就是一个想象力跟一个念想进去，然后再重新再过不同的生活。那假如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时间的确是同时性的，时间的确是可以逆转的。然后每个人在个人的创造上，我们着重的真的只有2个字：创造，不是在过活。好，刚刚冰山有提到，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存活，因为如果你是为了要存活，你根本不需要活，你不要来就好了嘛，是不是？而且你也必然会死，所以生活的目的不是要存活，不是说我今天来这边，然后算一下我有几个馒头，还有我们以前当兵要算馒头，要吃几个馒头才能够退伍，这样不是那样，而是在于。刚才丁上有提到嘛，有很多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的愿望啊，你透过现在有这个肉身跟这个环境，然后你来表达，所以你在选择什么？你在选择父母，你在选择身体，你在选择文明，你在选择哪一个世代可以让你真正再去表现你自己？那所以其他的任何东西，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文明，是地球。或者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美国社会，这个回教社会，不管是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文明、哪一个状态、哪一个身体情况、哪一个性别，那你只要选择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在写那个 Nintendo game，那插进去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活得说几千岁、几万岁，没有那种东西，你主要是要活着，把你的想法透过你的创造力，透过你的。灵感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觉得，在这一章这个个人的群体当中哈，它其实解释得很清楚哈。那细的部分我就先不讲，我先谈 从801到805，因为我们有五节要讲，好，那我大概就是 review 一下哈。那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就算鲁伯恩约瑟，他们有生之年24小时都在写，都在传赛斯资料哈，都在写赛斯资料。他说，这样的资料还是写不完，传不完。呀，那因为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哈。然后呢，他这里提到，他四人课的一节，他说，我们每个人之内都有一种成长跟价值完成的力量。好，那价值完成的话哈，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有点像文言文价值完成，那虽然英文的话是 value fulfillment， 好，但是其实意思是说，当我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呢达到了，就是叫做价值完成。我有一个想法嘛，我想去喝咖啡，好，那我去拿一杯咖啡，这就是价值完成，并不是你以为的它是有什么高低啦、对错啦、好坏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以刚才那种论点来讲的话，你现在假如说我现在选择的是物质实相，那你既然是选择物质相，那物质的生活就是你所爱的，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所爱的，只是因为你现在跟别人比较之后才发现，哎，人家比较好，我想变成他，好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几个问题。第一，你跟你身体之间的那种联系感它会出错，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跟实际的感觉做冲突，然后再来就是你一直在跟你的本质跟特性做冲突，那你一直没有活在真实的你的现状里面，或者是说，既然你是你内在的解题，那么你既然不去解他的题，你一直在做你个人认为比较好的那个东西出来，那所以我这里是提到说哈。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成长跟去完成心愿的这个力量，完成谁的心愿？当然是内在自己的心愿嘛。好，我们出生是为了内在自己的愿望而出生的，出生所拥有的人格。所以我们很多的宗教都在谈转世啊或什么的哈，但是这个转世也好或怎么样，多少会带着这种业力啦、罪过这样的概念，但是其实不是，根本就不是那样。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啊，这是二元对立啦，这是三次元世界啦，然后我们要赶快离开轮回，那绝对不是这个东西的。就好像说我今天不是要把教室打掉一样啦，这里是人家是教室，对不对？那教室你之所以选择这个教室，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很好玩，我觉得在这里我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来了。那我来了，因为我就发现我要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安全性，我的生命的延长，或者是我能够永远保持青春美丽，那个换变成我一个在这个人间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不是，是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愿望的达成跟你的创造力的使用，这个反而是才是真正你要做的事情。而这个东西呢，却跟你的特质是绝对有关系的，好，绝对有关系的。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做不是你特质的人。就好像我礼拜天所说的嘛，如果你今天是林黛玉，那跟你讲说去学王熙凤就好了，你做不到的，你没有办法学王熙凤，你怎么做都做不到。那东施想去学西施，要去捧着心啊蹦蹦的样子，有用吗？没有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人他的信念，包括他原始信念，包括他上一层的内在自己给他的那个信念，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现在问题是我们不安心回到自己，那我们因为产生一个理想的自己，产生一个我必须要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才出错。那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该改成怎么样，教室应该打掉，或者是不要有二元对立，不要，你就是透过这个状况来解题来创造的，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个人是认为说，人生它只有两个字，就是创造。就你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去体验你自己，而不是别人，体验你自己。好，然后体验你的力量，体验你能够经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成长跟价值完成的力量。而那个力量呢，会使肉体成长成为可能。好，所以在婴儿背后的力量，我们知道你都事先知道他将诞生在其中的那个时期的本质， 他也具有那个那样的力量。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我们个人有我们自己想要达成、想要完成的那个表达的方式。那因此呢，当我们选择这个文明的话，这跟这个文明的整个架构，它就会变成合在一起的。那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他这里提对这个鲁伯他的批评，他的说法是说，鲁伯告诉鲁伯，你不要对自己批判的太严厉，而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要试着记着一个游戏的态度。好，那会不会批评本身，它其实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我们应该要避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因为当你批评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肯定你自己了；当你批评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爱你自己；当你批评你自己，你一直在自我批评，随时都在责怪自己，责怪自己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的时候，你去看看你自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的。因为我觉得我都不对，我觉得我都不好。那我如果都不好都不对，他后面告诉你说，那你连活在这个世间的那个勇气跟热情都没有了。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一个自私，就这么简单。哦，当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你可以，就是没有你可以表达的那个热情不见的，所以他在这第一章当中，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增加你对生活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对生活有了热情，对你的生命觉得有意义的时候，那会带给你无比生命的力量。好，这个是他在这几章当中，这一二三四五章当中，他一再的强调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告诉他在那个1979年9月3号的这个第七课，他这样讲，他说其实所有的创造基本上都是喜悦的，它就是游戏的极致。好，假如说你今天拿了一个 Nintendo 的 game 来玩，那当然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了嘛，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玩 game 是没有错，你的确有很多的麻烦跟痛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创造，而创造本身是喜悦。但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是我来人世间，它就是解题的，不但是解我自己的题，事实上是解我内在不曾有的对困难的一个挑战方式。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平稳、安静、冷静的情况之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见缝插针，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在我现在看起来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个出路。那我们人生当中当然有好多好多我们觉得根本无路可走的，比如说我的儿子啦，他毕业以后他根本没再去找工作啦，我的先生啦，怎样怎样啦，我的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路可走，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以创造力来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勇气？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在里面去找出 niche， 找出一个可行的空间、可行的方法？还是说你只有用现在的观点在看你的人生？那因为按照现在的观点看你的人生，它就是现在的老路嘛。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写剧本一样，你能够写出另外一个把这个故事插开的一种方式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好，好，那既然把人生看作创造，那么把它当作是游戏的话，那你永远就是生机盎然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机盎然呢，它会带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喜悦，然后甚至于你可以用你的概念改变你的染色体，连染色体都可以改变。我们认为染色体是不可能改变 ，DNA 不可能改变，但是它这里是有概念改变的 ，DNA 就跟着改变。所以，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力充满喜悦的表现，自发的表现，而产生它自己的规律。这我觉得它 它算是对这一个课程的一个破题。你要怎么做？人生就是创造力、创造性的。好，那既然是创造性的话，那创造本身就是喜悦的，而喜悦的表现，尤其是由自发的表现产生出来的那个规律，那个才是真正的规律。所以他这里提到像，约瑟他喜欢画画嘛，他说你可不可以忘了你是一个画家，应该要怎么做或不应该要怎么做的样子。当个画家忘记自己当画家应该要做什么或不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用这个来当代数的话，比如说你当个女人，女人应该要怎么做不或者是不应该要怎样做的话，你如果忘记的话，你只有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恐惧我会怎么做，如果我心中没有恐惧，我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判断的？找个先生，那因为有恐惧，所以赶快找，看能不能，这个前途比较好一点的，比较有钱的或者什么？还是说你再找一个你觉得跟他真的有感觉而能契合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因为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做选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选择工作，你会按照你的兴趣去选择，而且你也不害怕你现在的位置多低。好，那你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当没有恐惧，你是怎么做的？好，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在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点，对吗？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收获是什么放在第一点。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创造力，因为真正的创造力，它必然是自发的，必然是自由的，而必然是没有动机的热情。它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我碰到这个人，像我这次去参展，我隔壁一个人，我跟他讲话，他冷冷的，虽然是台湾的，但我也就没跟他多讲。另外一个比较稍微远一点，大概走个五六步吧，在我们斜对面。那我去跟他聊一下，哇，他好热情。然后我们就一聊起来，就发现到说，哇，天哪，我最近常去新竹演讲，对不对？他就住在竹北，我就住在高铁下面，对不对？然后，那现在大家都变得很好很好的朋友。好，那因为我才刚刚从竹北回来嘛，所以我很知道那种状态。那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是有自发性的，他很多东西他是有自发性的。接着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很想喝芹菜，红萝卜，有好几样的汤啦、啊。他说很奇怪，中午就有一个朋友送来这个汤了，啊，所以你去看哈，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都是自发的，它跟你的内在信息都是有关的。但是现在是说我对他的信任有多少？如果你对他的信任越多，你越去观察他，你会越发现到你可以拾起这一方面的力量，而不是说你永远只看着说。我好像是个挨打的，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然后受命运摆布的一个受害者，或者是说根本无法自己做主的。好，那我们就来看801节哈、哦，他这里提到说哈、哦，假如因为个人的情况都已经很难了解，如果说你要去了解说前提，比如说台湾它会怎么发展。美国会怎么发展？中国大陆会怎么发展？哈，这是一个群体事件，这是个群体事件。但是其实，在很多年前，你就已经听人家这么说了。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家讲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对不对？可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在当时实在看不出来，中国人矮矮小小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科技或什么的，怎么有可能会是21世纪的未来的主人或者未来的领导者？哈。可是现在已经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知道我这次去参加 CES 展哦，4500家的厂商，有1300家是中国大陆过来的，有500多家是深圳过来的。那换言之，就是整个展场当中哈，28% 的参展厂商是中国，然后如果再加上台湾的话哈，那我想应该超过40%，你知道吗？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想象？因为是美国的国际性大展，那有超过40% 是中国人在掌控的，而它的科技的状态，比如说像我们楼下整个楼哈，各种各样各种不同的机器人，谁做的？中国人，全部都是中国人做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做的。好，那其实东方 东方已经几乎是主宰消费界消费电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重心的，比如说你的 iPhone 是中国做的嘛，对不对？你的电视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都是韩国做的或中国做的，好，那所以它其实真的都在改变，呀，所以看群体的话，它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你没有办法在就单单你如果没有用一个更高的一个架构的话，你根本无法去看群体事件是怎么回事。除非你考虑到发生在他其中的一个更大的架构，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发生在他自己的身心状态里面，没有，就我们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身心状态里面，但是呢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宗教哲学的信念情操以及他的文化背景跟政治理念离开。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是活在一个群体架构当中，它好像是一个丝瓜的棚子一样，我们就是在上面生长的。哦，比如说你是中国的女人，那么你很难说我能够跳开中国女人对一个女人的概念，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回教国家的女人的话，那么跟中国的女人会差很远，对吧？那如果是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女人的话，那跟中国女人的想法跟概念又差很远很远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对家庭啊，对婚姻啊，对社会，对各方面都对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差异很大。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离开我们的文化背景、政治理念跟宗教跟哲学的情操。虽然你是中国人，虽然你信的基督教，可是中国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你还是多多少少带在身上的。你不管多虔诚，好，你讲话会讲说哎呀，这个从澎湖开天以来，就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什么还有澎湖开天，像我们家啦，对啊，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还有澎湖开天这种东西？你不是应该讲上帝开天吗？所以你没办法离开你的字眼，你知道吗？你所使用的字眼都还是按照中国的那种方式在讲这样子，啊，所以他说这种东西就所有的这些理念合起来，造成一个行为的棚架，在这个丝瓜架上我们都在上面去成长这样子。好，所以那个经验的蔓藤是以相当自然的形式透过心灵的元素所组成的，那这个心灵元素要就如呢这个阳光、空气跟水对植物一样，好，就我们是被我们的文化所灌溉的。所以他说这本书在探讨什么呢？他说像新的历史文明的创始啊，一个政府的建立，或者是被推翻的，或者是一个新的宗教的诞生，或集体信仰的改变，或战争形式的发生，或集体谋杀，那或者是突然来的流行病、地震跟洪水跟灾害，或者是无法解释的伟大的艺术、建筑，或者是科技的出现。Hello。
我们无法很难跳脱出我们的这个群体式啊，无论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的群体式。那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那他该怎么办呢？他不喜欢他所，比方说像现在在美国，我有一个朋友要入美国籍，可是他看到川普，他就觉得他不想要入美国籍，可是他有点骑虎难下， 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川普过两年就下台了，干嘛那么紧张？
那就是他就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然后又听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美国当年怎么样欺负印第安人呐、啊，把印第安人赶去 reservation， 他不想做美国人，可是又不能不做。那像我们这种已经既成事实的，那如果不喜欢，那就无路可退。
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讲一个概念吗？我不喜欢当人，我不喜欢当中国人，我不喜欢身为什么那个东西哈，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意识，它是一个自我所 ego 出来的。因为当你选择这个文明，选择这个国家，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最好能够静下心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自我如果太强，会把你自己跟你理想的自己，哦，造成一个分裂。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那真正的话，你不喜欢不会选择这样的文明环境。现在我们在谈的是这个问题嘛？你不会选择作为，比如说我不喜欢当男人，哦，那问题是我如果已经当男人了，那就是我的原来的选择。那我说我现在不喜欢当男人，这是 ego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最好是先接受我自己，好，因为那个喜欢不喜欢变成什么样？是信念的结果。信念它有个基本定义，赛斯对信念有个基本定义，所谓的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好，那也就是我觉得这样是那样是，这样对这样不对，那是我的是非观念。但是你必须要回过头来，我们像赛斯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你选择的人生哈，你不是喜欢不喜欢，而是你要做的是你在这个当中看它的创造性在哪里。好，你说我不喜欢生病，问题是你如果不想生病就不会生病啦。生病是你创造出来，不是病毒。这一章里面它很清楚告诉你，那你不喜欢某个环境，那你不喜欢的可多，每天都可以不喜欢啦。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我们这样讲，就是你要不要尊重场域，就是你尊重你现在选择的场域。我现在在美国，那我选择我现在在美国是我的内在的一个蓝图，那我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怎么去发展，对不对？那他这里提到一个我们在早期课也常常在谈的问题哈，他说呢，就世界而言哈，这个世界而言，事件就好像电子般的旋转，影响到所有心灵跟心理的系统，就好像影响到生物的系统一样。我们的身体，你觉得很扎实的身体，它是沿着电子灯绕行，在旋转，好，那事件本身呢，它一样的，它是旋转的，它会影响到所有的人，所有的生理或心理的系统。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很好玩，他说其实每个个人都是单独的死去的，而且都是单独的死滑，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像这个人这样的死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一部分随着每个死亡死去，而又随着每个出生而重生，这样子。那个个人性能够个人到什么程度，就是其实每个人的死法也许都是心脏病死的，可是每个人死法不一样，你选择你的死亡方式。然后他说，每一个人的死亡是整个人类，存在的更大范围里发生的。对这个死亡对整个人类而言是达到某个目的，而同时也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因为没有一个死亡是不请自来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赛斯的资料，那么他告诉你死亡不会不请自来。那换言之，他来的时候就是你请他来的。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请他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啊。那当然会有一种状况，就是那流行病怎么样？好，如果说哦，像中古世纪，可能一时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那难道每个人都是请他来吗？哦，他这里解释这个问题啊，他一次的流行病哈， 达到了每个卷入其中的个人啊，同时他更大的一个人类架构里面达到他自己的作用啊，共同启动，共同在声明一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你们认为流行病是由利过性病毒所引起的，那强调它的生物面，然后姐姐知道就很容易了嘛，就是每个人给他一小剂，打一针这样子啊。那比如说小儿麻痹的症啊，你就要给他一个疫苗。那现在不是叫你们，我到 Costco 去买东西，他都会有一个牌子，一个人啊，门口那个人都会拿一个说接种疫苗多少钱，因为我是不打的，所以我没有看到多少钱，好像七八块钱之类的啦。但因为我自己的妹妹是当医生，而且是资深医师，她上次来了就是为了这个打疫苗的事情啊，大家的意见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很难让她了解我的概念是什么这样子啊。
你的概念是哲学的概念，她的概念是？
她是医学的概念，她会举很多证明告诉我啊，但是我是翻赛事书给她看。有可能啊，
因为他们的信念非常的强嘛。
对啊 ，OK 啊，但是我的信念也一样很强啊。
那以社会的群体式来讲，现在这个世代，好像医学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我知道，可是你去看哦，就这个世界可能有千千亿亿种的生物种类。那每个生物种类都维持它的健康，维持它的美好，维持它的强壮。好，然后它是世代在更替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不会看到海里的鱼突然间都没有鱼吧？它是越生越多嘛，是不是？所以那鱼有鱼医生吗？对不对？虾有虾医生吗？然后是鹿啊，野鹿什么？它那个温度都是从可能几十度的摄氏一直降到零下几十度的，它一夜之间两夜之间就变成这样，它根本无处可躲嘛。可是它就有办法能够维持自己世世代代的从延缓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对啊，那它这一章这个书就是很详细的去解释，然后你可以去思索，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相信他的话，可是你去思索一下，好，这个世界真的只有人类有医生啊，那也是这个世代才有医生。以前的世代的话，比如说住在中国，你可能在云南的某个村庄，你可能到乡镇里面可能都是要几百里路啊，你也不可能找到医生。那世世代代不是这样一直都繁衍下来吗？那这里有几个比较科学的资料啦，据说在以色列曾经因为战乱的关系，有一个月医院都不开了，结果他的死亡率下降很多，而且生病的比例变得很少。那在美国有一次的例子，好，他们这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就是说，当你不觉得因为其实他后面跟你讲，其实我们会被你说有一个症状，然后医生跟你讲哦你是什么症状，然后这个症状会怎样，其实这有没有多少像催眠作用？对啊，我自己也是个例子嘛，对啊，我上次回台湾蛮严重的，我一颗药没吃啊，也是很快就好了啊。那这次是流行性感冒，对不对？我两天就好了啊，我也没吃一颗药啊，对啊。所以他说我们是认为是病毒引起的，然后给他一小剂药剂就好了，而这些变会结合被克服了，那更大的理由在其中运作，这些变数由于更大的范围的流行病变成很小的架构来参考。他说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致命之因并不是生物性的，不是因为你感染到什么东西而生病，而生物只不过是一个致命意图的携带者，你只是携带它，可是它平常在你身体上是跟你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好，那是因为你的某些内心的感觉，所以才把这个 携带的东西呢变成一个致命的东西了。第二，在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病毒跟在人体的住的病毒是有所不同的。好，那人体很聪明，它认得出这种不同，但是实验室却认不出来这个不同，所以那个叫做 false alarm。 好，然后你经常给自己很多的细微的警报的话，到后来你的身体根本就错乱掉了，而且有过度的反应，它后面有血了。
好啊，
对，
好了，我的 lover 40分钟很吓人的。
他说你的身体被接种，对不对？可是身体产生抗体去建立一个免疫系统，这样是没有错啊。可是身体的化学性被扰乱了，然后呢，他知道他不是在对一个真实的病来反应，却是对生物的一的伪造的入侵做反应。那老是在打空炮弹呀。那他说我不是在言过其实，但是他的确让自己的身体的生物的完整性受到污染。就有人一直随便在跟你讲鬼来哦，鬼来哦，每天在那吓你鬼来，你每天出去外面，你就更有声音，你就想鬼来了啊，对不对？那根本，所以没有一个人会生病，好，除非那个病满足了一个心理或生理上的理由。那因此许多人避过这病，意思是。赛斯的观念是生病是什么东西？生病是创造性。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病，你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如果去看一些在心理学上的一些像欧文亚龙写的书，欧文亚龙是存在心理治疗的一个祖师爷嘛哈，那他也很有他的智商是非常有名，也算是在美国算顶尖的。他写一本书叫做当尼采哭泣。然后尼采问布雷尔说，布雷尔说我生病，他说那你这个病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好，那换布雷尔在治疗尼采的时候，他也问尼采说，啊，你生这个病对你的好处是什么？有没有？有吗？你们都看过这个书嘛，对不对？那所以 以存在心理治疗，以他们正式的那个谘商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是认为说你生病是有一个目的啊，它就是创造性啊。因为身体它是不会有病的，因为它会自己治疗了，对啊，它不是机器说用了会坏掉嘛，对啊。
那可是生病到最后，有些人就是因为生病就死了
嘛，
那怎么创造？
因为他想死啊。你看整个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概念哈，当然跟现在你已经有的概念，它会有强烈冲突。好，但是必须要去一段时间去沉浸它，因为它后面有解释很多的东西，不是说纯粹就是这样子。好，那假如说了，就是一个生病然后死亡的人，如果你去了解他的心理路程的话，他心中一定有某些部分你可以查的找得出来是有一些痕迹的。好，他是有一些痕迹的，因为这里这么斩钉截铁跟你讲说，没有一个人会生病，除非那个病满足一个。心灵或生理，心灵或心理上的理由。我知道，坦白说，念这种群体事件哦，那个挑战性是很高的。但是你不妨把它参考，因为参考之后，你在后面再谈到很多很多细菌的部分哦，比如说你看哦。有些人就是不干不净，乱吃乱喝啦，那街上的那个烂掉的橘子一带，你也没看到他怎样啊。那 Teresa 修尼到什么加尔各答、什么印度哈，都是跟那些一块要死掉的人在一起，他也没有怎样啊。好，对啊，他也都去啊，问题是他也没有怎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然我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坚固强烈的信念哦，坦白说我自己也是一样，你说叫我相信说这一句话，没有人会生病除非一个病满足一个心理上的理由，我会讲给你听啦、啊、哦，但是但是如果碰到我自己的话，我是不是这么坚定哦，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考验啦。 但我尽可能的按照我所学的东西在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啊，这是没有错，啊，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很难百分之百相信这种事情，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所以现在的科学家都尽量在找一些可以抵抗某些病的这个病毒，然后病毒都被考虑。但是呢，他这里后面提到一句话，他说那些在心理上已经决定要死的人，反正都会死，死在哪种病或哪种或其他病好，或者是其他的副作用，反正就是会死。是因为我决定要死，我想要死，所以才会死，并不是因为这个传染病。但是传染病呢，它可能是一个集体事件，是大家讲好的这样子，刚好有一班船要来，你们要不要上船啊？对啊，刚好这部车可以顺风车，啊，看啊，这样还蛮好搭的。你想死自杀很没面子吧？好，啊，但是如果说搭个顺风车，而且蛮好的，那，啊，就跟着过去了。所以呢，我们的心理状态跟私人经验生出的所有的群体事件，人本身无法挣脱出肉体生命的自然范围之外，因为他的文化、他的宗教、他的心理运作合起来，形成一个私人跟集体事件的由之而发生的一个背景。所以他这个书在讨论的是个人跟自然之间、跟政府之间、跟宗教之间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集体信仰的改变又是怎么回事，那集体的谋杀，集体的自义、集体的歇斯底里又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本书，他说叫做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这样。我只能用跳着讲，不好意思。好，那就谈到第一章。那他现在告诉我们，好，一个概念就是说，死亡在生物上是必要的，好，不只是个人对个人而言，而且是要确保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因为死亡是一个心灵跟心理上的必然。那这样的话，灵魂才会充溢，才会不断更新，不再为能够转移到别的肉体上去。他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假如你是个雕刻师的话，你只会雕刻一个木头吗？你当然不会只有雕刻一个木头嘛。我把这个木头雕成女人，那我想再找一个木头雕成男人嘛。那对人来讲的话，那你就必然要死亡，然后再有新的投胎，才会有新的木头可以雕啊，对啊。所以这样才能确保人的生生不息啊。那每个人天生都知道哈，自己的身体必然会死啊，自己会长大超过自己的身体，然后会死这样子。那讲到死的话哈，那些流行病或者是被认出来的疾病哈，它在社会学上的有一个目的啦，但是实际上那些都是决定要死的人顾全面子的办法。我是生病死掉的哦，不是我要离开你哦，我是真的生病哦，这样。所以你们不了解，在出生前就决定要活着，意思是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们想活着。那当我们那个想要活着那个愿望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死了。那所以严格说起来，不是说你要死，而是我要活的那个愿望不见了，也就是说那个灯火不见了。在人世间，你发现到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什么好创造，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个活的愿望会不见他。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不了解，在一个人的出生前，你是先决定要活着，所以活着。好，那一个自己并不仅是自己身体上机制的一个意外的寄托物，而是每个诞生人都是渴望被出生的。所以你看， 我们是被渴望出生，那既然被渴望出生，而且出生变成某个家庭的人，我们早就已经根据那个我们之前上的课嘛，一到三个月，你的内在自己，你的灵魂带着你去选择那个父母，哎，那个适合你。然后三到六个月，你去安排所有你会发生的事情。换言之，就是你在选你的 Nintendo 的 game 来玩嘛，对啊。那当那个活的愿望不见的时候，那个渴望不再作用的时候，它就死了啦。我们渴望被出生，我们渴望活在这个人间，可是那渴望如果不见了，就活了，并不是说我要死了，而是渴望活的愿望不见了。那渴望活的愿望不见的话，你的内在是非常慈悲的，它就不要再让你在那边空打空转受苦了。一般我们觉得我行不得也，像行尸走肉，每天起来就是看着太阳，然后晚上看着月亮，然后就睡觉，然后好像没有什么新鲜事。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我去迪士尼乐园玩吧。
我昨天听了一句话很好，说有些人呢，活到30岁或者活到40岁，80岁才埋。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
行尸走肉。
可能他还有一些牵挂，他的儿女或他的什么的哈。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活到25岁就死了。
嗯，对，我知道，我知道。
他的身体75岁才被埋葬，所以
我知道，
其实他已经没有活的。
对对，但是他其实应该在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他可能还有所牵连牵挂，那可能这个一丝的。
不舍得死。对对对。可是我们看到蛮多这种人，就是 living dead。
因为这个社会造成我们有这个结果，你知道吗？是这个社会造成我们这个结果，因为他要统一嘛。比如说你要某个标准才叫优秀，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个别的优秀，你变成没有办法真的被看见嘛。我们接着说，比如说像选科系，以前的话就选国贸系最好嘛。那现在可能是选什么电脑或者什么之类的，网络设计那一类可能是最好之类的嘛，对不对？可是每个人都不同哎。那我怎么有可能都符合那个？但是为了要符合社会价值，我就是去做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嘛。那久而久之的话，你就发现说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乐趣啊。对啊，那每个人他都有天分，而且都有非常强悍的天分，但是因为我们找不出我们真正的感觉出来，所以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一切。所以这里，因为我知道这个冲击很大了，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目前的生活真的是有不同的观念。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今天写的是你已经知道观念，那你要写它干什么？对不对？你就写一个观念，但是你试着去了解看看，那么你的领域就会拓展。那一样的情况，我都会尊重每个人。你对这件事情，你可以反对，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不接受，都 OK 的哈。但是去参考看看，我觉得蛮好的啦，对吧？没有办法说一开始就接受，坦白说，因为这个有点难度，因为他这是应该算是第几本书了嘛，第4本书了，对啊，哎。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没有一个流行病或疾病或天灾或杀人犯枪中射出来的榴弹会杀死一个不想死的人。这个有够强悍的保证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真的充满了烟，我今天看报纸，那个世界日报的头条，一个华裔住在德州，然后被行刑式杀死。他说拥有7家什么店，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店，蛮大的店，然后生活非常优渥，然后家庭环境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人是被埋伏，就。杀他人是埋伏，然后把他们家全部都洗劫，最大的头条今天的，但是我看到了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你要去了解，真的如果他的朋友去了解他内心的心理路程，你可能会比较知道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程度，宝刀用老了，但是你没有真的再去欢心他的时候哈，他就会变成觉得说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也。坦白说，也不就不一定是死了就不好了，你知道吗？我们先建立这个观念，不是死了就不好，因为死了我们不是说换个身体吗？ 好、哦，也可能会。所以，假如说对生死真的能够一如的话，哈、哦，那你人生就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就自由了啦。所以那个他这里提到，他说求生的欲望一直被夸耀得很厉害，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探讨求死的欲望是什么。我们一直接受我们都会去求生，可是人类的心理学界很少去处理主动的求死欲望。在天然的形式里面，这并不是一个想逃避生命的病态、或者是受惊吓，或者是神经质或怎么样。因为当杰瑞说啊没有意识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人过得没有意识的时候，啊，他说这种求死的欲望只会涉及减缓身体的不好意思 ，Skype。它会减缓身体的一个生理过程，然后，逐渐的把心灵从肉体上挣脱出来，然后身体的生理过程会有一个突然自然的终止。你怎么会觉得，比如说，你看哈、哦，到年纪大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衰老？他说衰老就是流行病的，你本来年轻跟老都应该拥有一个正常的身体。那可是因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新鲜事的，好像没有什么那种渴望不是那么大，去想创造的渴望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哈，你的身体会自动产生一个自然终止或自然的免疫能力往下跌。他其实后面讲很多了，他说不去管他的话，自己的身体哈跟自己跟身体是如此的密切合作。它会很平顺的，而且呢，身体会自动的随顺内我的愿望。你的内我要什么，它就会帮你修好给你啊。哦，不然你以为你是怎么样活下来的？你这样讲好了，我今天突然有人从旁边要吓我一跳，那我就赶快惊吓的跑掉。那个动力从哪里来？我的身体启动我的血液，然后把血压升高，然后各方面那个东西都是瞬间的啊。我有真的意思是我要怎么去做吗？没有嘛。啊，所以这几个例子哈，在自杀的情况下，自己到某个程度是独断独行，而身体却有他要活的意志啊。他不是说自杀是不好了，不是说这是有罪了，而事实上他在讲的就是一个情况。他说，一个想要死的人本来就预备只体验人生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童年啊，或者是希望能够跟父母的意愿吻合，或者是透过一个孩子的经验能够产生想体验一个生产，却不去找一个父母是只想体验生产，却不一定要体验一人岁的女人。所以这其实都是互相呼应的，啊，所以你对孩子的教育，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你会觉得说，其实是真的是在底层当中去增加他的能量、他的力量、他的勇气，比你去担心他的未来，或者是帮他找方向，那个真的要好很多。好，车子让他开，油帮他加满。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他如果有创造力，他如果有很大的勇气跟去尝试的一个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找出他自己的路的。但是你找到的他的路不见得是他要的啦。好，再讲一个震撼的东西，他说真的，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不管你是车祸死亡，还是生病死亡，还是什么样的死亡，或被雷打死的，或者是汽车压死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的死亡，流行性死亡，他说，说真的，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而所有的出生在孩子跟父母间，全部都是双方面前是有意的，你不是无意的去生出一个孩子，虽然你觉得你是无意的。那同样的，你也无法把世界的某部分的人口的爆炸问题跟流行病 跟地震跟灾害分开。你们看现在的那种同性恋越来越多，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夫妻的生育力变得好低好低，常常生不出孩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战争啦、啊，然后又很少死亡，对不对？那人口一定要被控制，对不对？你觉得谁在控制？内在在控制啊，他有他的方法、啊，对不对？像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100:102嘛，还是多少？100，反正这个比例就是黄金比例，它就不会变，你到哪里都是一样。那为什么男生要多生两个？因为他早死嘛。
他的104跟100
啊？
104跟100，
104到100，好，就是差四个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他就是这个比例。那你说谁在控制啊？就好像你的所指印，1000万人、2000万人，哦，几十亿人、几千亿人，他的所指印就会不一样。那谁在控制那个所指印？所以有内在秩序，对吗？没有内在秩序的话，他怎么会控制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应该多少？神经病在人类的人口当中要占多少比例？那个都有比例的哦。他有一个统计上的比例，一个人的智商多少的人有多少，然后多少哦更低的人有多少，他是有呈现一个比例的呀。那一样的情况嘛，其实各种状况，你说钨离子要产生多少乙钨离子，好、哦，那有些的话，你像人类就如果像钨离子就完了，因为钨离在产卵的话，是整个海面都是它的卵，对不对？但是它生出来就有很多会被吃掉嘛，对，它被吃掉的数量就刚好能够让它的种族刚好维持在一个可以平衡的状态，不会多也不会少，太多它会自动毁灭。他们曾经养过老鼠哈，就不断给它食物，那不断让它成长，到一个大数量的时候，它就全部一起死亡，然后又重新开始这样子。所以它是有一个内在秩序在控制的。所以那个 Jurassic Park 不是说你把所有的公的跟母的分开，哦，结果它自动它就会变嘛，多少物种它会自动变，像小丑鱼就会自动变啊，哦，那一个海葵的小丑鱼可能几千万只，就最强的那一只是母的，第二强的是公的，其他都没有性别，那母的被吃掉了，公的变母的，然后第三强的变母的。他性别可以改来改去啊。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谁叫小丑鱼这样变的？小丑鱼他自己开会吗？说我哪个比较强吗？他不是内在控制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蚂蚁在乱跑，你以为他乱跑？听说蚂蚁的跑的方式，现在的这个运输公司都在参考他们的。他是一个叫群啊，群。整个蚂蚁它是一个群，你怎么弄都没有用的，因为它就是有它自己的智慧，而那个智慧是非常高的智慧，那是内在智慧吧？有没有蚂蚁去上某个学校，我也怎么走路，应该怎么发现对方？蜜蜂也一样啊，很多的动物它是以群当智慧，它是有一个整个群体的智慧，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但是它就是这样，对啊。
我们还得拿着手机，他们不用手机。
对啊，那大雁飞过那个几千米的大海，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他知道他的方向，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啊，归于往回溯，我这次去红木玩嘛，要经过 Reading 哈，那个公园就那里海边大概130几米嘛，那归于跑到那130几米的湖，那真的很困难跑。应该是伤痕累累啊，但是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他知道到肥到一个程度要产卵的时候，他就知道就要去回溯到那个地方去产卵。对，所以呢说在战争里面，人们自动的繁殖后代来补充那些被杀的人，而种族过度膨胀的时候，就会有人口是以自动控制。好，然后所有在这方面都会涉及一个个人的意图跟目的，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情的东西，有一个内在你看不到的秩序， 有一个内在次序在安排现在这个次序。那我推荐那一本书啊，那个心灵科学之桥，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在谈，你现在看到世界次序是一个隐次序来的，隐次序后面一个超隐次序，超隐次序后面一个超超隐次序，所以我们是一层一层相叠的。而且现在你看到次序，你以为是你在做吗？没有，它是投射，它是投射进来的，啊，那告诉你投射的位置在哪里，这样子。好，那这一节我们算结束了啦，哈，因为我们要看802节。好，那就谈到一个情况，就是流行病是减弱的人的一个集体自杀的一个现象啊，它涉及的是社会的、是生物的，甚至是经济的原因。那用不同的涉及到不同的层面，因为整群的个人想在一个时候一起死去，来做一种方式的一种集体生命。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非常贫苦到一个非常没有生活水平的时候，它可能会创造一个灾难，然后那个地方，就一个大地震啊，或者什么洪水或什么样的。那个如果差异太大的话，最明显例子像海地的那一次地震嘛，那我们才发现他说，原来海地他们没有面包吃，是吃泥土烤的面包，还要卖1块钱这样子。泥土怎么吃啊？所以某个层面来讲，这死亡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那抗议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让那些有钱的人也看到，如果你真的没有再去稍微善待一点点，给那些穷人稍微好的条件的时候，那流行病一发生出来的话，你也遭殃啊，不是只有穷人的问题啦。好，因为那种东西的话，他就会受害者就会扩大到，所以穷有钱人他不能够，那些自满的人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卫生条件差、私密性差、精神性安宁差，你必须要给一点点给穷人，因为穷人的不满也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个后果就是抗议性的死亡，而那个死亡会引起其他的连锁性的问题这样子。然后他这里提到我们身体对这些事情的反应，他说呢，每一个受害者多少变成冷漠、绝望、无力感的受害者，他们自动降低了自己身体的免疫能力。你想死的时候，你的抵抗力突然间不见了。那如果不相信的话，去看《红楼梦》哈，我们最近录的《红楼梦》，那个林黛玉只是听到她的丫头在讲说啊，贾宝玉要嫁，要娶某某人了，就单单听到这样的话，两三天之内就整个免疫力全部没有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快死掉了。人家已经准备来帮他办丧事了，就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其实没有说要娶外面的人啦，那贾母说呢，要娶自家人，在园子里面的。”一听到就好像是我，这一天两天又好起来了，是不是哈？你念了90节还91节嘛哈？那我们那个丁山有念整套的《红楼梦》，快要录完了。所以你看，在古典文学当中，你也可以到处看到这个迹象哦，就是一个觉得无望的时候哈，那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自动降低哦。他说这种心境不但真的可以降低身体的抵抗力，而且他们还能够启动并改变身体的化学物质，然后影响他的平衡，然后治病。那你在《红楼梦》真的看到好多人是这样生病死掉的啊，包括那个秦可卿嘛，是不是？对啊。所以许多病毒天生就具有引起死亡的能力，可是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却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有所贡献。亲爱的，好好把这一句话念一念。好，然后跟其他的病毒共存，而每一种都促进了对维持身体的平衡十分必要的活力。吃毒像吃补，所以病毒天生会引起死亡的，这没有错，没有错。可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在大部分你心里 健康的时候呢，它不但对你没有产生坏处，它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是有贡献的，而且它跟其他病毒可以共存，而且可以促进你身体的平衡的一个必要的活力哦。对啊，所以那个跟我们的观念会不会差很远很远？对啊，对啊，吃泥土也可以活得很好啊，对啊。我刚来美国啊，三十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母姐会啊，到学校去，我就觉得很惊讶。那一大袋的那个茶杯啊、纸杯啊，掉在地上，那个明明塑胶袋包的好好的，那老师就把它拿去丢掉。对啊。我想说哪啊那。所以哦，你说一节两个小时要去讲这个课一章，我是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东西有很多真的很重要的概念哦。你看哦，病毒天生是具有死亡能力，这没有错，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对你的身体健康是很有贡献的，而且呢，它跟你其他病毒会共存，而且每一个都能够促使你身体的平衡，而且是保持活力的一个十分必要的一个要件。那不过呢，当你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某种病毒会被精神状态激发到更活跃而更增值，那个时候就变成致命了。所以是谁让你自己出问题？是你自己嘛？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出问题，那你把这个刀子往自己脖子上一抹就死了啊。那刀子平常在那边是可以切肉的、啊，可以切菜，可以削水果。可是因为你把那个刀子往自己脖子上一抹，所以你死掉。那病毒呢，在你身上，它其实是维持你健康很有贡献的。它只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了，不想活了，所以你把它往自己脖子上一抹，然后你就死了，就这样子啊。那实际上，不管以哪一种方式来传播哈，是病毒的种类而不同，但是个人的精神的问题的严重性的话哈。真的会变成一个群体性的群体疾病，然后就会爆发成群体事件。那事实上他在提到说，一般我们的流行病大概都是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圣诞节过后，因为那个实在是差太远了，因为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善良那么好的一个社会，但是事实上你真正看到的社会并不是那样啊。所以心灵上的传染远比蚊虫或任何一个疾病的外在的媒介要更快，因为精神状态活坏了本来不活动的那些病毒，那其实这种东西就会爆发成一些问题。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其实台湾的天气前一阵子说死了两三百个人嘛，说是能死的啊。哦，可是那个天气五六度的天气在我们真的是很经常哎，对，那为什么在我们这边没有那个事，在台湾会这么严重呢？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台湾的社会真的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或其他问题，而是说内心的那种绝望感跟无路可走的那种感觉，那种出不了根本出不了的无所发展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问题啦。所以你看到处都在批评，哪个政党出来不是都是批评吗？对不对？那去散布的是绝望啊！你看每天在看的那些报纸，他们都在散布一些好像无路可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那个乐趣、喜悦那种哦，砰砰砰往前走的那种动力，你知道吗？可是以前不是，以前好强啊，对啊。所以你心里面的绝望，远比蚊虫咬你的那个要严重的太多了。绝望也许看起来是消极的啊，只是因为他感觉是在外面的行动是无望的，但他在内心里面煽动了怒火，而那一种传染能够由床跳到床心，跳到心，空气跳到空气，然后同样状况的人会带来加速，然后在团体中 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大家一起来死啦。那如果你觉得人只有活一辈子，那就更悲惨了，因为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美丽的哈？对啊，所以绝望或者是冷漠哈，是一种生物上的敌人。然后呢，这种状况呢，哦，其实会促进社会情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甚至于宗教跟哲学的状况，它就好像干柴烈火一样，带来一个生物上的报复。所以他就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是啊，是有很多流行病发生了，可是，在最严重的区域，比如说像以前的那个黑死病的流行，可是为什么少过一个区域，却换过另外一个区域呢？为什么同个家庭有人死了，有人却活下来呢？因为个人的念头不一样。好，那对于任何一种疾病而言，这种测试对相信他人都是有用的啦。比如说你要去接种，你要去看医生，你去看一定有用，因为他说不是那个测试有用，而是那个信念有用。这个有点讽刺哈，不是医药有用，是你相信他对你有用而有用，是信念的问题，而不是测试的问题，不是药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你对医生的信心的问题。他说我并没有建议你们要放弃任何的测试，因为你们已经太相信他了，但是如果你无法给人接种那种求生的欲望和热望和热情或满足或满足的话，那你又怎么解决问题呢？是不是？所以是不是不管是对我们也好，对我们的后代也好，我们要给他的是什么？热情喜悦的感觉。好，如果你一直在担心他会出问题，那么他就自然会出问题了。那如果说你之前说啊他不好的，那问题是你的任何想法跟他会有一个从你的想法到他潜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如果对他的想法，你就是说他以后不太会有前途，他这样是很糟糕的，那你等于在种植一个不好的疫苗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好，如果你决定要死，而以这种方式避开了这个病，你会很快换到另外一种病。这个病治好，没错啊，治好啊，那另外一种病起来，这叫什么？转移啊，哦，这个病转移到另一个病，这个，哦，他说预防注射的确是对疾病是有效的，哦，不否认有效，哦，但也只会加强那先前认为身体是无用的信念。那如果不去理他的话，身体他会发出当时时髦的疾病，但是呢，如果你用预防注射来讲的话，会导致最后的失败啊。他这里自己讲一句话，我不是要颠覆你们的医学系统，而是他们自己在颠覆他们自己啊。所以这一节哈，他一直谈到一个概念，他说非常简单啦，事情是很简单的，如果生命不值得活下去，没有一个族类会有理由继续活下去，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然后每个文明事实上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族类，当文明看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他就死了，死了没关系，他说他会播种其他的文明。所以恐龙时代会过去，哦，但是他会种下一个文明啊。那据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第四个文明嘛，哦，什么母文明啊，鲁曼尼亚人啊，亚特兰提斯啊，现在是第四个文明，所以不止啊，我们不知道的文明不晓得还有多少个。那如果发展到一个程度，当所有东西都是机械的，哦，机械人开车全部都机械的，然后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真的有让你觉得说我好喜悦，好高兴我这样做的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确是在享受没有错，可是呢你真的会到一个程度是没有活下去的理由。那我觉得坦白说，我看 CES 我也有这样的一点感触哈，好像作为以后的人哦，几乎不需要用任何脑袋，你没有什么可以创意的啦，这个全部都是在一个电脑的控制之下，那你的生活的确是会比较好。问题是，那你活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那自然会有，如果对生命有信心的话，自然会有新的，
是没错，
我现在想象不到的方式会出现。
对。那这其实这是多余担心的，哦，这种担心也不是那么好。OK。那他说，每个文明事实上是就是社会性的族类，当文明看不到活下来啊，他这个刚念过了哈，所以生命的本身哈，它自然是一个喜悦的，然后默许自己的状态，那在其中行动是有效的，而行动的力量则是一种自然的潜力。所以他说这一本书，我们专谈的就是最能够促进精神的、心灵的、肉体的热望的那种状态。他希望说，你们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内心里面充满了热望，充满了热情，而那是使一个族类继续延续下去的那种生物上的、心灵上的最主要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呢，促进了所有层面上的各种生命的合作。但没有一个族类跟另外一个族类是竞争的，好，因为合作是一个宇宙定律，所有的族类都在创造，好，我们不会去影响别人嘛。你在你的岗位上去尽量去发挥自己的话，你不可能去影响任何别人。好，那后面他又有一小段哈，他说呢，在纯粹的环境之下哈，你不会有活下来那么多小猫小狗，因为我们把它照顾得非常好嘛，哦，因为小猫小狗它本来就会有一种自然的一个淘汰定律嘛，所以你去看有很多佛教的概念，比如说啊，不能杀生，不能怎样。问题是说，如果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内在秩序的话，那它本来就会维持到一个最适当的人可状态啊。他这里提到一句话，那这句话你如果再去深思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大自然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是不是？大自然知道怎么去弥补他的伤痕，大自然知道哪个族类应该要繁殖更多，哪个族类应该要减少，对吧？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看从中国那边挖掘出来的恐龙，听说那恐龙是彩色的，而且彩色的还蛮漂亮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有哈，那你去看，像在亚马逊河的那些植物啊，那些鸟啊，哈，那彩色到漂亮到不行，那简直就是艺术品，对不对？活的艺术品，谁做的彩色？大自然知道他在做什么？难道他自己彩色的吗？呀？所以当一个物种过度繁殖的时候，是啊，你把所有的猫跟狗都救活了，把所有的蚂蚁 都救活了，可是流行病会起来，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自然定律啊。那他这里提到一种状态，我想你们应该在很多什么自然的那种频道上都可以看到，他说他讲到这个东西，他说生活的品质是重一切的，应该是说你在这个人间存在的话，你的品质、你的表达、你的活力的那种充沛的一个显现，那个东西是品质是最重要的哈。他说以动物来讲哈，出生的动物如果觉得认为有意，他们完全的有意识关注在，就是他觉得他生活上没有品质的话，他的妈妈会把他的孩子全部都杀死，自然而无痛苦的死去，就是被他自己的妈妈杀死，并不是 并不是淫肉，并不是不适合生存，而是物质环境产生的使存活变得品质有问题，生活太苦了。然后他这里提到更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说，不过呢，在如此短暂的化为肉身的意识并没有消灭，却是以你们的说法在等更好的条件。我们都会等条件，好，就好像我今天想要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啊，现在不好，那等好了再做啊。玩股票的话，现在股票都在跌，我干嘛去买股票？等涨了以后我再去买嘛，是不是？那其实生命也是一样啊。他妈妈生的孩子没有错啊，后来发现到现在的条件很不好，他要把孩子杀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在等比较好的条件。然后呢，他说在人类的以动物的族类当中也都有这样的试探，有的时候只是看一下生命的情况，来看一下，哎，觉得这目前还不适合。那可能就流产掉了或怎么样，这样。他说一只不被爱的动物是并不会想活下去的，一个在人世间完全没有爱的，连自己都不爱自己的人，他也不会想真的想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爱涉及的自尊以及对个体生物性的热情跟健全性的信任。所以动物的流行病也是一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有什么口蹄疫什么的？可能它生活的品质实在是太不好的话，哈，那一只动物的确是会自杀，而一个人种、人类种族或一个动物种族也一样能，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自尊要维持住其某一品质的经验。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去看，我们是真的要存活，还是我们真的需要品质啊？好，那802节结束了。哇，还有两节，三四五，还三节的。好，这里提到803节提到一个概念，他说你的身体的特质哈，跟7年前组成它的完全不同的原子跟分子组成。但是你还是认为是他，他是从一开始是从一个细胞的角度来看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的器官，而这器官的话哈，它是原子分子组成的，然后因为器官，所以我们能够感知现在的状态。但是如果问题是我们的器官其实那个原子分子都不断在变化，包括你看到了这个桌子或者椅子，你觉得说它都不变，对不对？可是它事实上它是既然是动态的话，它也都在变化嘛，它的原子变电子随时在交换，然后它的交换的方式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在交换，他们都知道他们每个位置在哪里。而是可塑性的，而且它的形式是由意识来主导的。这里又提到一个同样的，刚才同样的一个话题哈，人们必须要死，不只是因为不是这样的话，你人口会过度膨胀，而且世界会毁灭，而且也是因为。意识的天性就是要新的经验跟新的成就。他这里他提一个比喻啊，他是说就好像我们小朋友在玩，对不对？然后小朋友坐在椅子上，然后玩，当小孩子在玩绕圈圈时，他们在空间里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圆圈。那个游戏里面，他享受他身体的移动，但是不会跟那个打圈圈的圆圈认同。那原子电子也是一样，在玩一样的绕圈圈的活动，他们也不会跟现在所做的圈圈做认同。比如说，啊，你的身体是那些原子电子在绕的，可是他们那些原子电子不会跟你的身体做认同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它这是一个 运动是个游戏。因为其实这东西有很多可以讲啦，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再去讲那么多。那刚才丁山也提到嘛，你们的思想以情感播种的物质实相带来它的具体化，所以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再带来这个世界的完成。那原子电子组成我们所要的东西，好，而每一个人的思想它变成了一个心理大气的一部分，心灵大气的一部分。但那个天灾哈，其实跟我们内心的一个心理状况是有关的。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大气，那个大气流出自然的一个地球模式，然后产生效应。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是天灾的受害者，虽然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它的形成当中插上一手，是我们的情绪卷进去，然后大家的情绪共同一起卷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你们创造了卷入于地球的循环，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出生或死亡，但也没有一个出生或死亡是真的是一个孤立事件，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他说的那个类似像丝瓜的棚子一样，大家在生长。那当灾难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知道的，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准备好的，可是呢我们意识上是并不知道，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如果心灵或生物上被认为生命的品质没有达到的话，那么调整就会发生了。我觉得我真的过得好窝囊哦，我觉得我真的很没有意思。当这种心灵上或者是生物上就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吃啊， 我的生活条件就很差啊，那么这个调整就会发生。那么如果政治上的方法失败了，那么那个政治也会引起一个天灾的改变，所以令人们能够奋起，再重新去创造。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之前他提到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卓越会透过艺术、文化的创造力、科技和社会性的成就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表现出我们的那一份卓越。人类试图成就他自己的伟大能力，而每个具体的肉身以及他自己的方式都很像这个事，很像这个世界。他有他自己的抵抗力以及才能，而每个部分都在追求一个存在的品质。就算是最小的部分，在其本身在心灵上或生物上的成就也是重要的。好，有人跟你金屋藏娇，然后你活着有人跟你吃跟你穿，那你就真的就 OK 吗？不会的啦，呀，不会的，因为你需要有所表现，你希望有骄傲，你希望有卓越，你希望能够有成就，那个成就会带给你心理上的满足，而那个部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啊。最近我看到一个什么主唱人死亡，不晓得他是什么原因，会不会他在已经觉得自己拔刀用了，我们不晓得，但是。假如说我们随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内心的那个冲劲、热情，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那个没有动机的热情？对人或对事、对任何事情，你接触到的事情，你带着一个好奇心，随时带着一个创造力，那你会觉得说每天做的事情都好好玩了，啊。我今天就做了好几件事情了，煮了一锅的这个牛尾汤，做了三四种的那个剥皮辣椒，自己玩自己就很高兴，这样的。不知道在高兴什么。好了，803节结束，804节，拍谁跟那刮啊嘞，赶鸭子上架。他这里提到说，身体是以生物性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精神的、心灵的跟社会的生命， 它显然是私人性的，无法被隐藏。但是一般用语来讲，它就是你所在之处。我们之所以有身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内心的感觉，我们对社会的声明嘛，好，那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引出来了，他是说呢，一个特定的身体意识了它与过去相似的生物而来，意识了一个身体的相似性。假如他是说，假如说有一个外星人碰到你的话，那他跟你一开口讲话，他大概就知道哦，你是一个会沟通的生物啊，啊，你就是什么原子电子过程的啊，那你总是会带着你从那个地方来的一些特质。那我们每个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就带着那样的特质。好，那可是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这一句话我觉得是这一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以个人性跳入这个世界，但每一个族类以及他的成员，他的出生就代表一个胜利，一个努力，而他的生命基本上是被保证的。我们每一个人出生，我们的生命是被保证的，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生命的微妙平衡对每个诞生都要求十分精确的条件，那是没有一个族类可以单独保证的，甚至连他的同类也没有保证，但是你的内在却保证你，对吧？你看哈，我们人要活着，对不对？那怎样？骨质要生长嘛，动物要繁殖嘛，植物要尽到它的力量嘛，然后光合作用要把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植物都生长得很好，然后季节必须要稳定，雨水必须要落下，然后但是不能太多，暴风雨必须室内，但是不能太具毁灭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单单作为一个人的话哈，我们要存活有太多共同的条件必须要很好。如果地球的温度突然间降了50度，可能就死了一堆啊。如果降了100度，好，那就如果降了200度，全死光了。但是如果说你跟太阳的温度来相比的话，太阳温度八九万度嘛，对不对？那你跟地球的温度怎么能够维持到摄氏这么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很微妙的这个差距里面，如果说地球的温度突然间降了200度，活的人大概没有多少个啊。所以那个是非常精确的哈，生命要存活，它是被内在所保证的，而你的细胞是有一个社会性的特质，它跟其他细胞做联合的倾向，它们互相沟通，你不知道而已啦。我现在的细胞的原子电子可能过一阵子变成你身上的也有可能的，绕来绕去，而且每个细胞他们是一个社会，他们互相都能够知道。然后在这种声明的时候，我并没有将细胞拟人化，可是呢，那种沟通移动的欲望并非属于人类跟动物的，他们是有一个社会性的特质，他们互相会沟通的。那所以这种特质的话，人想要旅行到其他世界的欲望，就好像植物想把它的叶子转向太阳的欲望是一样的自然嘛。所以你能想象最私密的生活，其实也是最社会性的，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啦。你的身体不管怎么私密，仍然是公众的、社会的一个生物上的声明，大家都知道的，在内在层面他们都知道的，所以才有内在信息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哦，在细胞的层面，世界是以社会性的交流方式存在的，细胞的生与死，所有的细胞都知道，而在期间，一只青蛙或一个猩猩的死亡都有着相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群体的世界里面，它代表的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集体的一个生物性的库场，那就好像是一个地球无穷潜力的库场一样。所以身体上哦是可能会爆发病症，然后看起来像个灾难，但是就生物学来讲，疾病代表了在作用了整体的身体防御。那他说，我试着很简单的说，我讲的最简单好不好？ 没有生病的话，身体根本没有办法耐久了。所以生病是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它是健康的一部分嘛。那现在的重点是在哪里？讲这一章的重点是在哪里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心智，就是对我们的心智其实不清楚，所以那个评估会出错误。我们的心智，身体他自己会疗愈他自己，好，可是呢，身体之存在还依照跟心智上面产生的一个观念的一个环境。所以身体要怎么做，又必须要靠着那个非生物性性质威胁存在的这个所谓的理性，然后身体是依靠我们的评估在生活的。意思是说，身体是很好啊，可是你现在在担心别的事，我现在担心以后啊，我儿子以后不晓得能够怎么生活啊，我以后老了不晓得该怎么办。你在担心这个事情，可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你的身体却按照你的评估在结构你的身体嘛，所以那个评估如果跟生物性的评估是吻合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有非常好的关系，身体就会迅速而且清楚的反应。他说一般动物都是这样的，好，就是他的心智不会去影响身体的评估，他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从小从一开始出生就父母亲社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所以很多真正的感觉就会隐藏下来嘛。然后我们要跟别人比较嘛，所以因此呢，真正的感觉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对不对？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会笑笑的啊，你看小朋友稍微长大一点点，男生跌倒会哭吗？不会哭的。但会不会痛？会痛。那以前哭为什么现在不哭？因为不能哭啊，是不是？所以那个连跌倒很痛都不能哭，那是不是你的评估是错误的？你身体更不知道你是到底是怎么觉得嘛？你觉得哦不痛不痛不痛，其实痛得要命的，因为旁边有女生，对啊，可是女生还是会这样会说痛啊会哭啊，对不对？好啊，所以女生身体会比较好嘛，女生比较经常真实的反映自己的一种状况，但是男生是比较不会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哎，你的评估如果跟生物性的评估是吻合的话，你的身体是会很健康的。但问题是我的评估累不累？不累。饿不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不用。要不要上洗手间？不用，没关系，对不对？忍耐，对不对？所以那个你的评估跟身体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身体很没办法迅速反应，结果身体的防御系统常常变得用得过度了。啊，有些像疫苗又打了很多嘛，所以身体配备的相当好，足以应付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就拿他们来讲，防御系统是不会出错的。可是你的意识心却指挥你现在的感知，而那个前世那个感知的方式。啊，身体又必须要依赖。那他这里提一个也半讽刺的方式，他说所有的生命的生物学基础是一个爱心而神圣而必须彼此合作的基础。啊，那预设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姿态。那动物的话就不是这样，因为动物他们的话，他们的前世跟身体的状况是蛮符合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呼应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然后我们身体就有更多的可以处理的资料，而且会有清晰的范围，那行动会更简明了。那他这里提一个东西呢，他是说像一只猫不会去担心四条街外被关起来的那个狗的危险，他不会去害怕。可是我们呢，我们明明没有事啊，就开始想啊，你跟小朋友玩得很好，玩一玩就说啊，如果我这样跟他玩，他以后怎么办？他以后都变得很爱玩，那怎么办？以后都不成器了，是不是？我们马上就投，不是投射四条街外的恶钱了，你事实上是投射 太多的一个负面的想法，那身体无法适当的防疫，对疾病夸张的一个普遍性恐惧，所以身体必须反映你自己评估跟感受，这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那什么是衰老？他说衰老就是一个身跟心的疾病，是一种不必要的病。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跟你讲说啊，老了会怎样啊，老了会怎样啊。剩下十分钟，我们把就理解看一看好了。好，805节哈。那我觉得他一开始的这句话就很受用哈。他说，一只动物对自己的生物性的健全有所觉知，那一个小孩也是一样。所以在所有的生命形式里面呢，每个个体都诞生到已经为他准备好的世界里面来，拥有他对他自己的生长、他自己的发展最有利的环境。他诞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其中他自己的生命依赖着所有其他个体与族类同等有效性的生存上，而对整个大自然是有所贡献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帮你准备好的，已经准备好了。所以那你要的所有的条件，你要怎么发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有利的环境，怎么样去发展你自己，他其实都准备好了。那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你没有信心了。啊，所以他下面讲一句话，他说存活是很重要的，但却不是一个族类的主要目的。而是存活只是一个族类要达到他主要目的的手段而已。所以需要什么品质嘛，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的能力受到挑战，而他们在享受，像动物的话，他们在享受到对比。我们接着说他很苦，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学习跟他们演化的一个条件。那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真的没有信心的话，甚至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如果你对身体就充满着罪恶感，你根本无法期待自己是快乐的啊，而且健康也会离你而去，你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罪的。那因为黑暗的信念会玷污你生气来的一个心理跟生理上的健全。所以为什么肯定自己，不要批判自己，接受自己是那么重要的？爱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就是接受你所有现有的条件。因为如果你相信你身体是罪恶的，或者是你的人生是不好的，是罪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快乐啊。那有很多人呢，比如说像一些宗教，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人跟他的上帝是，人跟他的世界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意外产物，既孤立又像一个环路无常的上帝所统治。上帝好凶悍，可以把你放到硫磺火湖，那人生被视为一个泪水之谷，然后几乎是低下的感染，因为好像是感染了之后只会被死亡统治。然后这个社会的、宗教的、医学的、文化的，都在加强危险的概念，然后贬低了人类跟其他个别成员的目的。那这样的话，你那个乐趣、那个信心、那个勇气、那个想要创造的那个活力，就根本没有嘛。我知道这样讲哈，真的好太快了啦。啊、不然要怎样？一节一次上课一节都很难讲完，我一次要讲五节，我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不过我把它讲完了啦。好了，那你把这个五节全部把它统归起来的话，它其实告诉你一个东西、就是你要不要去相信你自己存在的价值？你要不要相信，其实你来这边就是为了要创造？那你不是为了要求活下去而活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会当你觉得说我必须要活下去，然后又其中又没有创造的话，那你为了要求安全， 所以大部分的能量就放在于敌意。那这个敌意的能量放太多的话，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全心全意放在你的创造上。好，就像你如果有100块钱，对不对？然后你80-90块钱都在看门窗加锁，那你就没有办法用100块钱去买你要的东西嘛，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把你全神贯注，你就只有一个信念：我生死一如，我无所畏惧，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创造我的人生，我要按照我的喜悦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你就发现到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然后你不会有任何灾难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所要的事情根本都已经给你安排好，而且是非常精密精切的给你安排好好的，而且那个就是内在的渴望，而且它跟所有的事情都是连在一起，跟所有的人的利益都合在一起，跟你的内在利益也全部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作是创造性，把这个活在世上当作是你在这边的一个创作的过程，那它所有的创作过程本身是喜悦的，你根本不需要说我要什么消灭二元对立啊，我要什么除掉什么赶快离开这个三次元空间，赶快切断轮回，不要傻了啦。连赛斯在12层他都还有一个片段体是当狗的，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一个人生是叫做富兰克瓦特，才活在几十年前嘛，对不对？对啊，时空就是你要玩的那个电影的那个情节嘛，你可以活在2017年、2018年，你也可以活在公元前5000年，你也可以活在20多少，23、56年都可以，随便你活，你可以活在任何的文明跟文化里面，因为你是选择那个来做创造，所以其实你只有一个主要任务，这个主要任务就是创造，尽量去施展你自己。好啊，不，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一定会死的，不用安安全全去死这样子，死是被保证的这样子，而且死亡是一种没有还要去发明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会确保你可以不断的换不同的身体来做不同的雕刻。那我想第一章就到此结束，谢谢。